我做圣名，开始咱灵暗，嘛是安六日的主会，做来唱赞美诗130首，130首。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锻炼和祝福。
感谢主的带领及祝福。
一方面，我们会当平安，搁再来遵守安息日的聚会。
一方面，让我们平安的来遵守安息日的聚会。
同时，伫遮小弟也真感谢咱的赖传道邀请。
同时，我在这边也感谢赖传道的邀请。
这是讲邀请较客气，讲是指示的。
是赖传道的指示。
跟咱所有在同工的接纳，
和我们同工的接纳，
小弟会当有这边的机会，跟咱伫遮互相相合作勉励。
小弟能够这次的机会来这边与大家同作勉励。
大概两个月未前，
大概在两个多月前，
罗传道都电话中跟小弟联络，
赖传道在电话中与小弟联络，
希望会当来台东教会参加这份。外教的新人的座谈会，
希望能够来大龙教会来参加一份与外教会神学院座谈的一个座谈会。
预定的时间就是在明天下午。
因为时间就是在明天下午。
这过去咱台东教会一直拢有这款真好的机会。
过去在我们大龙教会一向有很好的这个机会。
会当借着会堂所宣读的道理。
能够。借着会堂里面宣扬的道理，
向其他外教的新学生来传扬真理，
向其他外教会的神学生来传扬真理，
这不是一般的教会当承担的工作，
这不是一般教会可以承担的工作，
是主要说给咱大众教会一种恩典，
是主耶稣给我们大众教会的一个恩典，
本来小弟是安尼想，
本来小弟这么想，
应该针对外教会新学生，来说明咱的教义。
应当要向外教会的神学生呢说明我们的教义，
但是搁行倒转来。
但是回头想，
咱若干那完全针对因来讲，
我们若只是完全针对他们来说，
上面因会感觉讲，咱是有意来向因宣道。
一方面他们会觉得我们是有意向他们来宣道，
迄款心理上的抗拒性的作用诶。
在心理上的抗拒会很强。
个上面啊，那针对你来讲，不过对咱的信者来讲，小可不公平。
一方面如果针对他们，对我们的信徒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为着因啊，说忽略掉咱的兄弟姊妹。
因为为了他们而忽略我们弟兄姐妹。
所以这两个月中间。
所以在这两个月当中。
小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小弟一直来想这个问题。
嘛改了几啊遍的主题。
也改了好几次的主题。
最近啊，小弟才决定要讲这个题目。
小弟最近才决定了。今天要讲的题目
就是神的应许。
就是神的应许。
这不是单单对外教会来讲的。
这不是单单对着外教会说的。
嘛是对咱本会兄弟姊妹来做一个信仰上的确认。
也是对我们本会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信仰上的确认。
当然，咱有对团队人所讲咱本会是独一得救的教会，有真大的敏感。
当然，也许我们对传道所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有很大的敏感。
当然对来可以这样说，但对来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们对内可以这么说。
一般教会教派，伊就较无法度接受。
但是在一般的教会教派里面，比较无法接受。
不过嘛，无因为安呢，咱就忽略了绝对得救的条件。
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忽略唯一得救的条件。
虽然可以较保守来讲。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保守的来说，
对咱今日所教会绝对得救的条件，咱无怀疑。
对于我们这边说教会唯一得救的条件，我们是没有怀疑的。
那么为多位来看，
我们要从哪里来看呢？
当然用近代来讲。
当然从近代来说，
咱能讲对真理、对圣灵、对信仰这款三个角度来观察。
我们应当为对真理、圣灵、见证这三个方面来说，
这是对新约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咱今天所教的对新约的救赎论足强呢。
我们这一处教会对新约的救赎论这方面很强。
不是讲咱大人，咱这神职人员会了解。
不只是我们大人神职人员能够了解。
咱现在问一下初级班的学生。
我们来问一下初级班的学生。
甚至国小的学生。
甚至是国小的学生。
因都拢会当明白。
他们都能可以明白。
你敢问讲安尼当时？
你问他安息是什么时候？
对别讲星期日的。
他们绝对不会答是星期
天。一定跟他回答讲是星期啦。
一定告诉我们是星期六。
你问讲你有得圣灵啊？无得圣灵。
你问他有没有得到圣灵呢？
伊足清楚的。
他很清楚。
伊若有，伊就甲你举手。
他若有，他就举手。
无，伊就别举手。
没有，他就不举手。
伊对教义足了解。
他对教义很了解。
咱看起来这真像真简单的代志。
看起来在我们来说好像是简单的事情。
不过呐，对整个信仰的角度来讲。
但是若从整个神学的角度来说，
连咱的囡仔都是神学家
连我们的孩子都是神学家。
因为真侪教会的研究这些道理
因为有许多教会在研究这些道理，
因未必能了解
他们未必能够了解
所以小弟嘛不比众的差派
所以小弟也曾经奉总会的差派
到中部一间新南去进修
到中部的一个神学院去进修，
这个新南的小弟去进修三遍。
这个神学院小弟去进修了三次，
我就是要了解讲，因到底因的信、因的教义什么会？
目的就是要了解他们的教义是什么。
讲到保罗神学的时阵，
讲到保罗神学的时候，
真侪观念拢正确哦，
很多的观念都是正确的。
但是讲到安息日论、圣灵论，因就无法度啊。
但是讲到安息日论、圣灵论，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将是新的博士，
这些都是神学的博士，
是因新人伊中间的教务主任嘛，是院长咧讲的。
也是他们。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在说的。
伊嘛知影讲小弟是真啊所教会的传道。
他们也知道小弟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
所以上课时阵足细腻咧讲诶。
所以上课的时候，他们非常仔细的谨慎的说。
关键问题因表达不出来。
但是有很多关键的问题却表达不出来。
咱真客气甲说明咱的看法。
我们很客气的说明了我们的看法。
伊嘛可以认同。
他们也可以认同。
有一个较笑亏讲话。
有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
恁真啊所教足古锥诶。
说你们真耶稣教会很可爱，
圣经按照下定就按照信。
圣经怎么说你们就怎么相信。
意思讲，那个抓住那字句的意思。
意思说我们抓住那个字句的意思。
当然我只是学生，伊是老师。
当然因为我是学生，他是老师。
这老师年龄比我较轻。
这个老师年龄又比我轻。
不过第一关场合顶面。
在那样的场合上面。
咱真客气甲讲。
我很客气的告诉他。
你可以搁继续查考。
我说你可以继续的查考，
免该起争论。
不必与他们来争论。
为这样你可以看出。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
咱经过几十年教会发展，
啊，经过几十年的教会的发展，
在新约的真理顶面，员工相当清楚。
啊，在新约真理的发展上，可以说相当的清楚。
特别是新约的救赎论。
啊，特别是新约的救赎论。
新约的救世论。
和新约的救世论。
所以救赎论就是救赎的方法。
救赎论就是救赎的方法。
悔改信耶稣。
悔改信耶稣。
受洗下罪。
啊，受洗赦罪。
祈求圣灵。
祈求圣灵。
追求灵修。
啊，追求灵修。
达到完全。
达到完全。
这些新约所有的基本都要回答。
啊，这都是我们弟兄姐妹都会回答的。
但是当我们要确定我们真的所教的绝对得救的条件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确认这些书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的，
看来用信仰来共不够的。
啊，若只是用信仰来说是不够的，
因为这些条件一定有一个来源的。
啊，因为这些条件是有来源的。
这个来源在外教会来说他们都有研究过，
这个来源在外教会来说他们也都研究过，
但是我们有比较忽略的所在。
好的，也有我们比较忽略的地方。
所以这几年小弟有感觉 这部分需要去查考。
啊，所以小弟觉得，哦，这几年觉得 来说是需要来查考的。
他说我们要很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要简单来说，
就是要为应许神来看这个问题。
啊，就是要从应许的神学来看这个问题。
这教会想这样想说，为什么你要再提神学这个名词？
好，或许有时候为了这么想说，为什么要再提神学这个名词？
神学，你莫听这两个字就可怕，
很可怕。我们不要听到这两个字就觉得很可怕了。
其实是最简单的几步呢。
啊，其实这只是最简单的一个字母而已。
就是神的话。
啊，就是神的话。
啊，自己也翻作神的道。
啊，或者翻成神的道。
嘛，称作道自己安尼呢。
啊，也称为道一个字而已。啊，
所以自己也可以代表路线。
所以这个字也可以代表路线。
代表方法。
啊，代表方法，
代表道路，
代表道路，
代表一种信用的观念，
啊，代表一种信仰的观念。
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啊，
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
太初有道，
说太初有道，
这个道就是咱所讲的神学。
这个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学，
最普遍就用解释法。
啊，这是最普遍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所以咱每一下你姊妹，
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你平时在听道理，
啊，平常在听道理，
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你就已经在学习神学。
啊，就是在学习神学。
这是一个很快的公法。
啊，这是非常宽阔的一个说法。
你们对这两字感觉啊，惊吓是不了解。
啊，你不必对这两个字觉得害怕或不了解。
但是神学某种狭义的公法。
但是神学也有一个狭义的说法，
就是有一个系统的观念。
啊，就是它有一个系统的观念。啊，
对圣经里面。
啊，从圣经里面。
或者在旧约的部分。
啊，或许说在旧约的部分。
或者为旧约啊，传导到新约。
啊，从旧约传达到新约，
伊抓出一个主题，
他抓出了一个主题，
贯穿啊，这么长的一个时空，
啊，来贯穿了这么长的一个时空。
那么用最简单的例来讲，
我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三行咱直接就可以了解。
啊，有三点我们可以来直接了解。
因为创世纪一个开始，
因为从创世纪一开始，
就讲到神的问题。
啊，就谈到神的问题。
啊，神起初神创造天地。
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神讲到第一个神的主题。
啊，所以神成为第一个神学主题。
不过一到第二节的时候，怎安尼讲
啊？啊，但是到第二节是这么说：
讲神的灵，运行造天地。
啊，说神的灵运行造天地。
这个运行，神的灵运行。
神的灵运行，
就是以后神学上所讲的圣灵的运动。
啊，就是后来神学上所说的圣灵的运动。
所以就是神学第二个主题。
所以这就是神学第二个主题。
但小弟今天要讲的是应许的神学。
啊，但是小丽今天要谈的是应许的神学。
为什么来讲应许的神学？
啊，为什么来谈应许的神学？
因为应许的神学是为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的。
啊，因为应许的神学是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的。
在咱那边看这段圣经以前，
在我们还没看这段圣经之前，
咱一定要知伊后边背景。
我们应当知道后面的背景。
啊，对创世纪来讲，
从创世纪来说，
公元前2400多年。
啊，在公元前2400多年，
是大水降临这件代志。
啊，就是大水降临的这件事情，
影响人类的环境真大。
啊，影响人类的环境非常的大。
在这个进程，在2458年进程，公元前进程。
啊，在公元2458年前。
啊，在大水降落以前。
啊，就是在大水降下之前。
啊，那些整个的生态不同款。
整个生态是不一样的。
啊，你看不出四季的出现。
啊，你看不到四季的出现。
你看不到天顶有星。
啊，你看不到天上有红。
人类嘛是素食的。
啊，人类也是素食。
寿命是几多百年以上。
啊，寿命是好几百岁以上。
这款环境跟今麦完全无同款。
那的环境与现在完全的不同。
所以伫彼得后书里面有一个名称。
啊，所以在彼得后书给予他一个名称，
称这段时间是上古的世代。
啊，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上古的时代。
为什么这段称作上古的世代？
啊，为什么称为上古时代？
啊，咱一般读历史就知影。
一般我们来读历史就可以了解。
称作史前史。
啊，说这是史前史。
咱所不了解的历史时段。
啊，是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时段。
那个变化真大。
那个变化非常的大。
原因在倒位咧？
原因在哪里呢？
大水形成。
就是因为大水形成，
大水了后，
在大水之后，
人类又一个新的开始。
人类又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为挪亚这一家开始，
就是从挪亚一家开始。
不过人的本性不好，
啊，不过人的本性不好。
虽然神将当时人类重新加更新一遍，
啊，虽然啊神将人类重新更新了一次，
过去遐无要信伊的完全弃掉，
将过去不信他的完全弃掉，
再为一个家庭开始，
啊。另外又选择了一个家庭开始，
这个龙的关经营同款啦。
啊，这和
乐园
啊乐园的情形一样。
但是结果无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结果却没有几百年的时间。
人类又搁忽略了信用，
啊，人类又忽略了信仰。
所以等下你看创世纪的十一章甲十二章中间。
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一章、十二章中，
头前一段咧写着巴别塔的时代。
啊，在前面写到巴别塔的时代，
一直到十二章第一节，
一直到十二章第一节，
才写到耶和华拣选当时拣选亚伯拉罕。
啊，说神当时拣选亚伯拉罕，
这段时间就将近五百年啊。
在这段时间有五百年的时间，
这五百年来边，
在这五百年之间，
直接看圣经的时阵，
啊，当我们直接看圣经的时
候，我们就发现说当中无神的声音，
我们都看到这没有当中没有神的声音。
过去神用挪亚讲话。
啊，过去神像挪亚说话。
过去神用亚伯讲话。
啊，
拉麦。
啊，过去神像拉麦说话。啊、
过去神用马托萨列讲话。
啊，神像马土沙拉说话。
都跟救赎有关系。
都和救赎有关的。
要保守人的性命。
啊，是要保守他们的性命。
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
啊，神要啊毁灭当时的世代。
过去出方舟了后，
当他们一出方舟之后，
除了在现这一段时间，
除了在现界那段时间，
完全看不到神的话。
完全看不到神的话，
所以这个五百年，咱可以称作是啊信仰的黑暗时期
啊。所以这五百年可以称为是一个信仰的黑暗时期。
人跟神也无沟通，
人和神没有沟通，
那是人类最可悲的现象。
那是人最可悲的一个现象。
从咱信仰来讲
啊，从我们的信仰来说，
他说神今天无给咱默示。
如果今天神没有给我们默示，
无给咱真理，
没有给我们真理，
咱、啊、对神的话不了解，
我们对神的话不了解，
神的话在咱心中那就遮盖掉伊。
啊，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似乎是遮盖掉
了。这款人是最可悲的啦。
啊，这样的人是最可悲的人。
所以咱需要每一日有神跟咱讲话。
啊，所以我们需要有神与我们说话。
借着圣经上托来跟咱讲话。
啊，借着圣经来与我们说话。
甚至能为神的感动中间，和咱辨别道理。
啊，甚至从神的感动当中，让我们明白了道理。
所以咱今晚很贵，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二节的时阵。
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那你看到这段记载？
我们看到这段记载。
啊，创世纪十二章。
创世纪十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啊，这段经文小弟在鸟的中间时常会出现的。
啊，这是小弟在领会当中时常会读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新古约新的开始。
因为这是一个旧约神学的开始。
啊、看十二章的第一节，
看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白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得给你成做大国，我得赐福给你。”和你的名做大，你嘛要和别人得到福气。第三节，
第三节
讲，为你祝福的，我得个赐福气给伊。啊，迄、那个救助你的，我得个救助伊。地上满足，那么因为着你啊，来得到福气。啊，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啊，虽然看起来是神拣选亚伯拉罕。
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神拣选亚伯拉罕，
但你得注意头前这段记载。
但是我们若仔细的看前面的记载，
是为十一章啊，一直看到三十二节为止。
啊，就是看到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为止，
完全无神的声音。
啊，这当中完全没有神的声音。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标明。
啊，这是向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表明。
迄个世代的人完全无听到神的话。
啊，就是在那个世代的人完全没有听到神的话。
神起初造人类。
神起初造人类，
住在龙里面
啊，是住在乐园里面。
但是人犯罪，离开龙
啊，但是人因为犯罪离开了乐园。
神拣选挪亚一家，
神拣选了挪亚一家，
重新建设伊的信仰的一个种族
啊，要重新建造一个啊信仰的种族，
会当遍满地面
啊，使他们能够遍满地面。
但是到这时阵，搁再失败。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又在失败了。
所以为十二章一直开始，
所以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
新的第三阶段的工作。
哦，这是神第三阶段的工作。
这是神救赎的工作上面第三的开始。
哦，这是神在救赎工作上面的第三个开始。
这讲神对亚伯兰讲。
哦，这边提到说神对亚伯拉罕说，
离开本地本族北家，
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所以第十二章一直突然间神来跟亚伯兰讲话啊。
所以在十二章一开始，神向亚伯兰说话。
所以有一些神学家这样去推测啊。
啊，所以有些神学家这么推测。
这样推测，你也可以接受啊，可以不不接受。
这样推测，你或许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讲可能神不是第一对亚伯兰的精算的。
啊，说啊说可能神
不是第一对亚伯兰精算。
啊，不是第一个从亚伯兰来拣选的。
精算别人。
或许也拣选了别人。
不过这些人无法度接受神的条件。
啊，但是那些人无法接受神的条件。
啊，所以咧，神重新过来精算。
所以神重新来拣选，
到尾找到亚伯拉罕，
找到最后找到了亚伯兰。
啊，这样讲话你要接受哦？
这样的说法你愿意接受吗？
你判断就可以
啊，你自己判断就可以了。
可能是安呢？
啊，因为也有可能是这样。
无安的解释嘛，不要紧。
啊，用这样来解释也无妨。
无安的解释嘛，不要紧。
不用这样解释也无妨。
啊，为什么小弟要讲这行呢？
啊，为什么小弟要特别提到这
一点？因为这款的讲话在其他的神学著作里面，作者人安尼写。
啊，因为这样的说法在很多神学著作里面提到这样的观念，
所以一个学生就会问啊。
啊，所以有些学生就会问
啊，团队啊，过去的亚伯拉罕之前神有拣选别人无？
啊，说啊，神在过去这个时间是不是也拣选了别人？
可能有嘛，可能无。
啊，可能有，或许没有。
你讲两个答案让我的公料一样。
啊，他就说两个答案都被你说完
了。我圣经都不写，所以我都不答案啦。
啊，因为圣经没有写，所以我没有答案。
但是圣经还能答案是什么回？
但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要进行对亚伯兰讲
啊，就是啊，耶和华真神对亚伯兰说，
要有三个离开
啊，说要有三个离开，
离开本地本族北家
啊，就是本地本族本家。
这三做得到
啊，这三点你能够做得到。
说在后边
啊，接着在后面
有七个应许，
就有七个应许。
讲啊，我要告支持你告我所去的所在
啊，第一个要往所指示的地方去，
应许地特别好伊。
啊，应许一块地要给他，
我你成大国，
要成为大国，
我要赐福给你，
要赐福气给你，
我的名成大，
要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众人得到福气，
也要叫众人得到福气，
救主你的我要救主伊，
啊，咒诅你的我要咒诅，
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伊，
啊，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
上后只上重要后边一句话，
但最重要在最后一句话，
讲万族你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句话诶，为什么记在创世纪里面？
为什么这句话要记在创世纪里面？
这是你用药。之间咧整理圣经的时阵，
啊，这是在两月之间整理圣经的时候。
这列必然足要紧的一句话。
啊，这些拉比们他们非常重要重视的一句话。
讲神应许亚伯拉罕，
说神应许亚伯拉罕，
借着伊和万族拢得到福气，
要借着他使万族得到福气。
啊，所以这是那你祖先为神安尼样修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祖先从神那里领受的。
结果因为一个真错、真错误的观念。
啊，不过他们却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将万族甲当作神的。在肉体选民
啊，他们将万族当成是神人肉体的选民，
就是讲咱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的人
啊，就是我们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的人，
以后成为加济支派，
以后会成为很多的支派、
加济家族、
很多的家族，
所以神就是拣选咱，
所以神是拣选我们，
因为这款错误的观念
啊，他们有这样错误的观念、
啊，所以在几千年以来，
所以在几千年来，
因着拒绝外族那是救恩的观念。
啊、所以他们拒绝了外族来领受救恩，这样的观念
对古时留下这资料错误的解释
啊，这就是因为啊，对古时候留下来资料，他们有错误的一个见解，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问题
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在信仰的传承上面，
他们在信仰的传承上面
变成一种内向的宗教
啊，变成一种内向的宗教。
只要因的子孙，因传了这子孙，拢会当得到这个神的拣选。
只要是他们的子孙，他们传下去的就可以得到拣选，
所以因就形成一个宗教，就是希伯来教。
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宗教，啊，称为希伯来教
啊，称之犹太教，
称为犹太教。
但是因为因不接纳外族的那样修
啊，但是他们不接受外族，
所以呢，宗教信仰是向来
啊，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向内的。
啊，这方面一直到保罗的时代
啊，这方面一直到保罗时代，
我觉得真大的转变
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虽然这些书读，因知影讲救恩是向外。
啊，虽然使徒知道救恩是向外的，
但是保罗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但保罗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所以基督教跟犹太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基督教与犹太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内向的宗教，
一个是内向的宗教；
一个是外向的宗教，
一个是外向的宗教。
内向的宗教只传本族，无传外族。
啊，内向的宗教就是只传本族，不传外族。
因就是对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错误了解。
啊，这是因为他们对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有错误的了解。
所以几千年来，因无接了外邦人。
所以几千年来，他们不接受外邦人。
第二是咱来去了解讲，为什么犹太人无要接了外族的原因。
啊，这也是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外族的原因。
就是对字眼的错误了解。
啊，就是对字眼的错误的了解。
所以咱今个讲到等啊。
啊，所以我们谈回来。
耶和华真神拣选亚伯兰的时阵。
啊，耶和华真神拣选亚伯兰的时候。
讲三个离开。
啊，告诉他三个离开。
七个应许。
七个应许。
这七个应许里面。
在七个应许里面。
讲了三遍福气的问题。
提到三次的福气的问题。
第二节这样讲，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讲。
啊，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讲我必教给你成为大国。
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今麦到后边的所在。
啊，到了后面。
讲你嘛要让别人得到福气。
你也要让别人得到福气。
出现两遍福气的问福的问题啊。
就已经出现了两次福气了。
今麦到第三节的时阵。
到了第三节的时候。
讲祝福你的，我得教祝福伊。
啊，说祝福你呢，我必祝福他。
第三遍出现祝福的问题。
第三次又出现了祝福的问题。
但是到啊后边所在，
但是到了后面，
讲弟兄满足，那么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
这个字的无说一直在出现。
啊，这个字眼不断的出现。啊，
在圣经文学里面。
啊，在圣经的文学里面。
当一个单字无说出现的时阵，
当一个单字它不断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两行。
我们要注意到两
行。第一行，这个字跟有同款的无同款。
啊，第一个是这个字眼是不是相同的？
同款，解经才会同款。
啊，如果是相同的，它解经起来才会相同。
那无同款，解经也无同款。
啊，若不相同的话，解经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第二行呢？
啊，第二点，
这个福是贯穿在古约跟新约中间呢。
啊，这个福气是贯穿在旧约与新约当中的。
所以形成一个新那个系统。
啊，所以成为一个神学的系统。
这也是今天人所讲这款狭义的新那观念。
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狭义的神学的观念。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
啊，所以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
这是神过一遍来拣选亚伯拉罕的记载。
啊，这是神再次的拣选亚伯拉罕的一个记载。
所以一节公告版就被因为你的地的福气。
所以这边提到说，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
咱因为徛伫历史的后边，
我们因为站在历史的后端，
咱知讲伊咧讲虾米话。
我们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
犹太人徛伫当时的历史，
而犹太人站在当时的历史，
还不是给古有观念，
还有的是旧约的观念。
所以因未了解这句的意义伫倒位，
所以他们不了解这个意义的这句话的意思在哪里？
咱知万族是指着全世界。
我们知道万族是指的全世界。
这万族中间，
在万族当中，
必然有神的救赎。
啊，必然有神的救赎。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其实在讲救赎的观念。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一二三节是在提到救赎的观念。
所以救赎是神计划中心思想。
啊，所谓救赎就是神的一个中心思想，
计划中心思想，
计划中的这中心思想。
但是教会有应许的问题。
啊，但是这边有应许的问题。
要让你得到什么？要让你得到什么？
啊，要叫你得到什么？要叫你得到什么？
这是这个应许是神计划轨道。
啊，应许是神计划的轨道。
有一个中心思想，计划中心思想。
啊，有一个计划的中心思想。
有一个计划这个生存的这轨道。
啊，有这个计划成全的轨道，
所以这段呢就比称作应许的开始。
啊，所以这段是一个应许的开始。
三个离开，
啊，有三个离开。
七个应许，
七个应许。
离开本地本族北家。
啊，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我要你成为大国。
啊，我要叫你成为大国。
我要赐福给
你。要赐福气给你。
你的名做大。
啊，叫你的名为大。
啊，你嘛要办弟弟福气。
你也要让别人得到福气。
祝你要祝福伊。
啊，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
祝你要救助伊。
啊，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
万主因为你的弟弟福气。
万主要因为你得到福气。
所以你这边说，既然讲七遍福气。
所以既然在这边连续提到了四次的福气，
那就要知道神向亚伯拉罕的讲什么。
我们就要知道神向亚伯拉罕说了什么。
就是讲救赎的问题，
就是谈到救赎的问题。
这就是应许神的开始，
这就是应许神学的开始。
三个离开，七个应许。
啊，三个离开，七个应许。
这神向亚伯拉罕所讲的，
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
这款的祝福跟应许，
这样的祝福与应许，
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
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救恩有关系
啊，这是和救恩有关系。
来看一下圣经，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请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加拉太书三章的二十六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讲所以恁因为信基督耶稣，拢是神的子儿。二七节。
二十七节。
恁受洗归入基督，拢是披戴基督了。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并无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做主人的、做奴才，是男是女。因为恁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做一了。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恁既然属乎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咯。而且保罗咧论到血统的问题，
在这边保罗论到了血统的问题。
伊讲，所以恁因为信耶稣基督，
啊，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
这是三章头前这部分所讲的内容。
好，这是三章前面所讲的内容，
来做一个结论。
啊，来做一个结论。
头前你讲什么话呢？
前面在说什么？
头前你讲到神这古约选民的历史。
啊，前面讲到旧约选民的历史。
你也该看第十七节的足清楚的。
我们看到十七节很清楚了。
第二三节后边你讲什么话？
二三节以后提到
讲律法的问题。
说到律法的问题。
选民律法跟救恩的关系。
选民律法与救恩的关系。
因为律法本身也作用在多位。
律法本身的作用在哪里？
就是约束古约的选民，
啊，就是来约束旧约的选民。
但是当圣灵建设教会了后，
但是当圣灵建设教会之后，
啊，这些新约的选民基督徒，
啊，这些新约的基督徒，
真的只能讲信的时候可以得救啊！
啊，他们认为信耶稣可以得救了。
古约跟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啊，这些旧约还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犹太人跟我们什么关系呢？
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得被弃掉犹太化，
啊，所以他们想要弃掉犹太律法，
弃掉律法化。
啊，要去律法化，
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文化，
要重新建设一个文化。
当然，建立基督教的文化就要紧的。
当然，建设基督教的文化很要紧。
保罗在一生当中中间，
保罗在他一生的工作当中，
除了不衰宣道，
除了不断的宣道，
除了不衰牧会，
啊，除了不断的牧会，
塑造一个啊经营教会这款理念，
啊，他塑造一个经营教会的理念，
但是有几样最要紧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从当时。圣灵所建设的教会，佮做一个基督化，
啊，就是将当时圣灵所建设的教会做一个基督化，
形成一个基督教的文化，
啊，形成一个基督教的文化。
这个文化因为古约佮转变到新约，
啊，这个文化从旧约转变到新约，
当时的希腊文佮塑造文化一个形体形态，
啊，又用当时的希腊文塑造一个形态，
啊，所以第一用在新约用词中间，
所以在这些神学用词当中，
而且应用古约的犹太人的观念。
有时候引用了旧约犹太人的观念，
应许的问题，
啊，像应许的问题，
福气的问题，
福气的问题，
拣选的问题，
啊，拣选的问题，
救赎的问题，
救赎的问题，
出现在旧约的所在，
啊，这些都是出现在旧约的。
你的古约给搬过来，
啊，他将它整个搬过来。
但是在古约的这些用词中间，
但是在旧约的用词当中，
注入一个新的文化，
啊，注入一个新的文化，
用希腊文来使用，
啊，就是用希腊文，
所以用希腊文的语言来解释，啊，希伯来文的这个语言。
啊，所以用希伯来文的字眼来解释，啊，用希腊文的字眼来解释希伯来文。
啊，这块呢，对当时的教会来讲，
这对当时的教会来说，
是一个真新的观念。
啊，是一个很新的观念。
能今日听这用词，拢足习惯的啦。
啊，今天我们在听这些名词，已经觉得很习惯了。
但是呢，对当时的教会来讲，
但是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名词。
啊，都是一个新的名词。
像印记的问题，
好像说印记的问题。
得到圣灵就是得到印记。
啊，说得到圣灵就是得到印记。
被赎的问题。
啊，被赎的问题。
悔改问题。
悔改的问题。
这个古约用词不同款。
这些都和旧约是不一样的用词。
那你跟看伊经过本来的形成已经两千年
了，我们看它整个文化的形成已经有两千年了。
所以，咱在读这圣经的时阵，
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感觉讲这些字真歹了解，
我们都不会觉得说这些字是很难了解的。
但是对当时来讲是一个新的名词，
但是对当时人来说，那是一个新的名词。
当然，这有一个真重要的课程要去学进修的。
啊，当然那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课程要去进修的。
基督教文化中间的文字。
啊，就是基督教文化当中的文字，
这些文字跟古有什么关系？
这些文字与旧约有什么关系？
啊，为什么说明这部分的道理？
啊，为什么我们来说明这方面的道理？
因为 因要将基督教的这款文化要弃掉，是别来文化这种观念。
啊，因为他们要将基督教文化里面去除掉啊希腊文化的这个
是观念，是一寡教会里面的人所想的。
啊，是当时里面教会里面的人所想的。
所以一定要切割这个关系。
啊，因为他们要切割这样的关系。
其实犹太教嘛是同款。
其实犹太教也是一样。
足讨厌基督教用的一边数啊。
啊，他们很讨厌基督教的一个名字。
所以一定要切割。
啊，所以他们也想做切割。
但是保罗做一个最清楚的说明。
但是保罗却做了一个最清楚的说明。
罗马书三章第一节。
啊，在罗马书三章一节。
有时间的关系，恁家己先归来读。
啊，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自己翻开来读。
保罗安怎敢讲呢？
保罗怎么告诉他们的呢？
犹太人真正无路用吗？
啊，说犹太人真的没有用吗？
哦，不是呀。
啊，不是的。
原来因是真理的受托者。
啊，因为他们是真理的受托者。
神借着这些古约的选民。
神借着这些旧约的选民。
一直留落这些经文。
啊，一直的留下这些经文。
一直到建设。使徒教会
啊，直到建设使徒教会，
无法都切割因历史的来源
啊，是无法切割他们历史的来源的。
犹太人不是无路用的，
所以犹太人不是没有用的。
伊基督徒一定要回头去看犹太人因的啊信仰的观念
啊，基督徒一定要回头去看啊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观念。
所以在律法的宣传中间
啊，所以在律法的成全当中，
讲割礼的宣传都是洗礼。
好比像割礼的成全就是洗礼，
这个形态不同款
啊，形态是不一样的，
但是也精神同款，
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一样的。
精神来为割礼来看
啊，这样的精神要从割礼来看，
那敢为洗礼看不出来
啊？如果只是从洗礼来看是看不出来的。
啊、这样是今天人本来去注意的所在
啊，这是今天我们本会要注意到的。
咱所看是新约的救赎观念
啊，因为我们总是看新约的救赎观念，
咱也无等于看旧约的观念。
我们如果没有回头去看旧约的观念的话，
咱就真不容易了解。
我们就不容易去了解。
举几个例来讲，
好比来说，
我请问咱诸位，
啊，我来请问诸位，
今天咱今天所教修安六日，
啊，今天我们这耶稣教会来守安息日，
这款的模式正确不正确？
啊，这样的模式是不是正确呢？
还是有几分正确？
或者有几分正确呢？
还是有几十分的正确？
或者是几十分正确？
这答案要回来的时阵，
啊，当这个答案要给我们，
我相信你真相当舒心哇。
我想你有相当的思考。
为什么大家都要来问？
啊，为什么传道会这样问我？
那修安六日已经修几十年啊？
啊，我们守安息日已经守了几十年了。
出这题吧。
为什么突然出现
的？我们今天说安息的方法健康不健康？
啊，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守安息的方法是不是正确？
我个人的观念健康不健康？
我个人的观念是不是正确？
这个问题就不要简单了。
啊，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啊。
但是要那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两个等于看古约圣经，
一定要回去看旧约圣经，
用古约的观念进入到新约的实际。
啊，用旧约的观念来看新约的实际，
一般教会都弄不晓。
啊，就是一般教会他们不懂的，但
不能也清楚。
但是我们本会却可以清楚。
对时间的计算方法
啊，第一个就是对时间的计算方法，
咱真了解。
我们很
清楚，一定是星期五，日头落山开始
啊，就是从星期五太阳下山开始。
第二咧
啊，第二
一定是指着星期六
啊，一定是指着星期六。
礼拜上尾一天
啊，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但是到星期六的日头落山为止
啊，但是在星期六的太阳下山，
你的暗时都不是称作安息暗嘛？
那个晚上就不是安息日夜，
安息暗是星期五暗时
啊，因为安息夜是在星期五晚上。
那哪点人就称作阿关的是安呢？
好，我们这样一提醒，我们大家就知道了。
哦，所以当时保罗在写加太书的时阵，
所以当保罗在写加太书的时候，
有甚物个将律法提出来讲？
为什么他要将律法再提出来说？
伊伫二十六节做一个结论啦。
啊，在二十六节他做了一个结论。
伊这结论目的伫倒位咧？
这个结论的目的在哪里？
是用旧约的救赎论，甲转变到新约的救赎论。
啊，就是将旧约的救赎论转到啊新约的救赎论。
所以伊无将旧约救赎论来弃掉。
所以他并没有将旧约的救赎论来舍弃。
现在书读咧讲救赎的时阵。
啊，当一些其他的使徒在谈救赎的时候，
是用体验来讲的。
啊，他们是用属灵的体验来说的。
我的信耶稣。
啊，因为我们信耶稣。
我悔改。
因为我们悔改了。
圣灵。
我们得了圣灵了。
啊，我的有得救的盼望啊。
啊，所以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
但是保罗的信不是。
但保罗却不是这样写的。
他一定将旧约先退出来。
他一定先将旧约拿出来。
然后做一个结论。
然后做一个结论。
所以你因为信耶稣基督。
所以你们因为信耶稣，
拢是神的儿子，
都是神的儿子。
这个神的儿子跟阿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
神的儿子与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
到这危机就结束了，
是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呢？
但是到这结束的时阵，
如果到这边就结束的话，
古约就可以提单掉啊。
啊，那这样旧约就给舍弃了。
不过神明明会向阿伯拉罕应许啊。
啊，但是明明神是向亚伯拉罕这样应许，
所以保罗不将古约弃掉。
所以保罗并没有将旧约舍弃。
从27节开始讲，
从二十七节开始说，
公定受洗归入基督。
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是将耶稣基督给牵起来
啊，就是将披戴基督了。
这牵 穿个披带就穿起来
啊，就是将基督穿起来。
今麦靠你的背展，
看二十八节。
为什么也讲这句话？
为什么要谈这句话？
就是要去解释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三节。
啊，就是要解释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东部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啊，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希利尼人就是希腊化的人
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化的人。
咱知啊，欧洲历史以来最出名的是个帝王，就是亚历山大。
我们知道，在欧洲历史里面非常出名，就是啊，亚历山大，
称作亚历山大帝哈，大帝
啊，称为亚历山大大帝。
因为历史上是无真少像这个人诶
啊，因为历史上
真少这款君王诶
啊，很少像这样的一个君王。
十年中间，
他在十年当中，
为希腊打到印度，
从希腊直攻打到印度，
占领非洲
啊，又占领了非洲，
大部分的欧洲
以及大部分的欧洲。
所以这款君王足少诶，
所以这样的君王非常的少。
啊，在这短短十年里面，
啊，在这短短的十年当中，
他将所有希腊文化带到伊所统治的区域里面。
他将希腊文化带到他所统治的区域里面。
他统治的民族足济，
他统治的民族相当的多。
用这区域来看，一定几千族以上诶。
啊，我从这个区域来看，可能有几千族以上。
也到底十年短短时间里面，
啊，他却能够在这短短的十年当中，
和希腊文加做。这个区域的官方名词，官方就文字
啊，让希腊文成为这个区域的一个官方文字，
和希腊的文化加做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百姓学习的对象
啊，让希腊文化成为这个所有统治的区域里面的学习的对象，
和伊的百姓分布到这个区域里面真济所在，
让他的百姓分布到啊这个区域里面很多的地方，
并且是各地建设跟希腊有关的城市
啊，并且在各地建造啊与希腊有关的城市。
十年中间能做到安呢？
在十年当中可以达到这个样子。
你讲的是足恐怖
啊，说起来是一个很恐怖的
事。咱台湾要去用统治过，
我们台湾曾经被人统治。
啊、当然以前咱卖讲
啊，当然以前我们不要再说。
最近的就是日本
啊，最近的是日本。
日本要用五十年的时间
啊，日本要用五十年的时间，
叫台湾的人会讲日本
啊，才让。台湾人会说日文、啊、
慢慢去掉中国话、
啊、慢慢去掉中国话、啊、
去掉台湾话、
啊、去掉台湾话、啊、
这样形成一个日本的文化、
啊、才会形成一个日本的文化。
这五十年呢、
啊、他用了五十年，
这五十年是台湾这第三世代，
这五十年只有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区域，
这跟希腊统治的区域都没比例，
和希腊所统治的这个区域是不能相比的、
啊、
所以有历史以来
只有希腊跟罗马、
啊、只有希腊和罗马
可以将地中海当作内海
啊，能够将地中海当为内海，
无第三个国家
啊，
无第三
个，没有第三个国家。
啊，其实罗马本身嘛是希腊的后代
啊，其实罗马本身也是希腊的后代。
所以更加简单来讲呢，
所以更简单的来说，
除了罗马帝国以外
啊，除了罗马帝国之外，
无第二个国家会当将地中海当作伊的国内内海
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将地中海当成他国家的内海，
所以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风气。
所以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风气了，
学希腊文
啊，就是学希腊文，
希腊的衫衣服
啊，穿希腊的衣服，
饮食希腊的方式
啊，饮食采用希腊的方式。
既然唔捌希腊文呢，
只要不懂希腊文的，
就被称作化外之民
啊，就是化外之民。
这是当时的时代
啊，这是在当时的时代。
啊，像今天来讲呢，
啊，在我们今天来说，
做一个国际人，
好像说要做一个国际，
一定要学英文呢，
一定要学英文，
还是某一个语言呢，
或者一种语言。啊、
当然，咱台湾是以英文为主。
啊，当然我们台湾是以英文为主，
啊，为所在是以这个德文为主，
有的地方以德文为主，
这区域性不相关
啊，随着区域性不一样。
那么做一个国际人，
我们要做一个国际人，
有这个语言
啊，你就要用国际的语言，
而且讲做每一个国家学习的方向
啊，这成为每个国家学习的方向。
你在八节加保罗才讲啊，
二十八节保罗提到
犹太人，
说不论犹太人，
这是对耶路撒冷来讲
啊，这是对耶路撒冷来说的，
不论希利尼人
啊，不分希利尼人，
这是对外邦来讲，
这是对外邦来说的，
不论做主人的，
不论是做主人的，
希腊罗马以军人为主
啊，希腊罗马以军人为主，
所以一直讲主人。
啊，所以他们是主人。
现在外族被统治的，
外族是被统治的，
叫做奴才，
就是奴才。
啊，不论查甫，不论查某。
啊，不论男的或女的。
讲在耶稣基督里边，拢叫做一。
啊，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
这个一真特殊。
这个一是很特殊的。
啊、这个、最早出现在什么所在？
啊，最早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创世纪里边。
啊，就是出现在创世纪里面。
夫妻叫做一体。
啊，说夫妻成为一体。
这个一就是这个一。
那个一就是这个一
啊，
是同一个文字，啊、同一个字母。
希伯来文。
啊，前面那是希伯来文，
希腊文，
这边是希腊文，
像几种感官
啊，他们的、啊、字母都是一样的，
是中性的
啊，是一个中性的文字，
讲做一体啊，
啊，说成为一了。
但是不讲到这为止哦。
但是并不是说到这里为止。
保罗为什么讲这段经文？
保罗为什么说这段经文？
重点更在二十九节。
啊，重点在二十九节。
讲你们既然属乎基督，
说你们既然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咯。
啊，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
用咱新约的观念来想。
啊，用我们新约的观念来想。
所以承受产业，
所谓承受产业，
一定看《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
一定看《以弗所书》四章。
那就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
啊，《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
讲这个圣灵是咱得基业的根基，伫等到神的百姓必须，和伊的荣耀得到称赞。伫这十四节的这人咧讲啊。
那十四节上告诉我们
的圣灵是咱得到基业的根基。
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根据。
再讲一个基业的根基啊。
啊，基业的根据。
其实一个十一节同款。
其实它和十一节是相同的。
咱伫伊内边得了基业。
啊，说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
这款的基业下边的细节所在。
我们看基业后面的小字。
咱来咧看中文圣经。
我们当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
合合本
尤其是我们合合译本，
那有几个所在模糊掉，
有几个地方是不可忽略的。
啊，第一个就是小字，
啊，第一个就是那些小字，
那就是不同款的译本。
啊，因为那是不一样的译本。
加
那
种小款叫古文、古扎文、古扎的讲，
或者是说古时候它是这样
啊，第二是边上那个字有点点点的，
啊，或者说旁边有点点点的，
几字拢三点。
啊，一个字有三个点，
其中六点，
两个字有六个点，
绝对走未去的。
啊，那是绝对跑不掉的。
在表示在翻译的时阵，
表示那是在翻译的时候，
啊，翻译的人，干嘛讲我安尼，甲补充这个字，安尼较会清楚。
啊，翻译人觉得说，啊，我补充了这个字，这样能够让字义更加清楚。
这两个问题是重要的。
啊，但是这两个。这两点就非常重要。
有当时啊，迄个点点点的加落去，加一个意思唔对去。
啊，因为有时候多加上去了，反而让意思走偏了。
卖怎么加工？这加粗别内容。
啊，因为这我们不在这边多谈了，因为它有很有趣的，有的它是补得很好的，
足清楚。
啊，让我们更加的清楚
了。我补咧，搞的意思都不敢换呢。
但是有的增加了，让我们反而意思变得不一样了。
啊，能改经常改唔对去。
啊，让我们解经解释错误。
啊，所以上保险的方法。
所以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就是那点点点那个画叉麦克塔
啊，就是点点点那些我们都不要去读，
绝对不对
啊，那这样就不会错了，
意思更清楚
啊，意思能够更加的清楚
啊。当然啊，补进去的意思也有很清楚的
啊，当然补进去的也有很清楚的。
第一，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
也要在它里面，
说我们也要在它里面
用细节来解释
啊，我们用小字来解释，
成做基业，
成为基业
啊，加工做得基业。
啊，这边说得了基业，
但对耶稣基督呀，对神的得到基业
啊，是我们从耶稣基督从神那里得到基业。
但是用古文的读，古文的经文来看
啊，但是如果从古文来看，
从咱的耶里边
啊，我们在他里面
加做耶基业，
成为他的基业。
这么到十四节的时候嘛，赶快
啊，到了十四节也是一样的。
我记得圣灵是咱加做基业的根基
啊，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个方向不赶快呢
啊，方向不一样，
这是为神的基业。
一个是从神那边得到基业，
我叫做基业；
一个是我成为基业。
啊，意思都不对
啊，这两个意思都没有错。
看翻译人安怎看？
啊，看翻译人是怎么看？
一般来讲，
一般来说，
头尾要赶快
啊，头尾要。
头前讲得基业，后边讲得基业。
啊，前面说得基业，后面说得基业。
头前讲加做基业，后边再讲加做基业。
啊，前面都说成为基业，后面也要翻为成为基业。
因为说是一经为十四章的时阵。
当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的时候，
记得信的是咱。加做基业一个凭据
啊，这个圣灵是我们成为基业的凭据。
这基业既然是产业，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
啊。这个基业既然是产业，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
到。那就来讲伊关系啊。
啊，我们就要提到他的关系。
那就看在加拉太书。
我们再看回加拉太书
第三章，
第三章
二十九节
啊，二十九节啊，
这讲恁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咯。为家搁再提出，能够老掉牙的应许提出来了
啊，在这边再次提出老掉牙的应许
啊，将公元前两千年神用亚伯兰应许搁寄回家来呀
啊，将公元前两千年啊神向亚伯兰的应许拿到这里来，
古约跟新约应许合二为一，
旧约和新约的应许合二为一
的，不是神用亚伯兰的应许跟新约的选民无关的，不是
啊，不是说。 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和新约的选民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保罗解经最厉害的所在。
所以这是保罗解经最厉害的地方。
他
对旧约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是法利赛人。
因为他是法利赛人。
所以他常运用的经文。
所以他能够时常运用经文。
古约的中间足少会注意到的。
我们在旧约经文里面很少注意到的。
罗马书来讲。
像罗马书来说。
因信得生的问题。
说因信得生的问题。
古约圣经里面出现一遍而已。
在旧约里面只出现过一次。
哈巴谷书里面。
就是哈巴谷书里面。
不论你按呢去读，都未去注意到。
无论怎么读，你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现在这本圣经很方便呢。
我们现在有圣经很方便。
应该足精致哦，这一本啊呢。
我们能够很，这很精致，让我们能够很方便的使用。
罗马时代印刷术不进步。
在罗马时代，印刷术还会发达。
用抄诶，
都要用抄写的。
所以一卷一卷。
所以那是一卷一卷。
在仓库里面。
卷在仓库里面。
要当位头读到位都不简单啦。
所以要从头读到尾，那是不简单的。
保罗当去印了一句经文。
保罗却能够引用这段经文，
就两个解释呢。
我们只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因为古约的经文熟悉的，
一个是他对保罗对旧约的新闻的经文非常熟悉。
已经时间倒背如流，但我要不要背倒转去
啊？已经是倒背如流的程度了。
第二，安尼解释，
除了这样解释，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圣灵感动
就是圣灵的感动，
而去辨别这句话，
使他能够明白这句话，
这句话
想到这句话，
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
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
保罗的书信放在新约圣经里面十三封
保罗的书信在新约里面有十三封，
这不是表示说他写十三封批而已，
不是说他只有写了十三封书信，
是放在这里面编做十三封
是放在圣经里面编成十三封，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可以表达出三封批信
就已经可以表达出三封
书信，你说我之前写给你的那一封
说我之前写给你们的
哥林多前书里面又是两封书信
在哥林多前书又是一封书信，
来合成几封书信
来合成一封书信，
所以保罗写哥林多教会四封书信以上，
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是有四封书信以上，
其他一定要有的
其他一定还有的，
在这十三封的十三关的经文里面，
在这十三卷的经文里面，
引用古约圣经一百遍以上，
他引用旧约经文有一百次以上，
传播新约圣经
全部的新约圣经，
用古约经文是三百遍，三百几遍
引用旧约圣经是有三百多次，
但他保罗用一百几遍，
但是光保罗就引用了一百多次，那
就说他对古约多熟，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对旧约圣经有多么熟悉。
保罗为什么比主要说精算？
保罗为什么被耶稣所拣选？
中间一个原因
中间一个原因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
怎样将旧约转变成新约的观念？
要如何将旧约转变为新约的观念？
所以保罗常常去讲新约，常常去讲的旧约。
所以保罗实际上在谈新约的问题，就谈到了旧约。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到二十八节，
一直到二十八节，
到二十九节，
一直到二十九节，
直接做这个结论中间一个结论
就是在做这个结论当中的一个结论。
你来了，这共所以这是结论
二十六节提到，所以已经是下了一个结论。
今晚来到二十九节，
现在来到二十九节，
最后节总结论出来，
就是一个总论总结论
来。
说你们既然属乎基督，
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个连环足水的。
这个连接非常的美。
这外族跟亚伯拉罕什么关系
的？这外族与亚伯拉罕什么关系？
本来那东西都无关系。
本来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
犹太人是犹太人
因为你们是犹太人。
希利尼人就希利尼。
希利尼人就是希利尼人。
有什么关系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
完全无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的。
保罗安尼讲。
不过保罗却这么说。
恁既然属乎基督。
说你们既然属乎基督。
为什么恁属乎基督？
为什么我们属乎基督？
因为恁信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
恁受洗归入基督。
我们受洗归入耶稣
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和耶稣基督合为一。
三个条件。
因为有这三个条件。
根据这段圣经来看。
只是根据这段圣经来看。
有这三个条件。
有这三个条件。
所以恁属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
子孙，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的，
所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你三个离开，七个应许
说你三个离开，七个应许。
对方讲的是万族，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最后是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
这句话到这个时阵才完全成全
这句话到后面这个阶段才完全的成全。
所以咱就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应许神学在圣经里面足重要。
应许神学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一个
理论而已。
不是一个理论而已。
因为应许神学也特色在哪里？
因为应许神学的特色在哪里？
应许的先祖
就是应许了先祖，应许了国度，
应许君王
应许了君王，应许他土地，
应许救赎，
应许了救赎。
这些东西应许神学里面内容
这些都是应许神学里面的内容。
最重要的
其中最重要的
应许的弥赛亚
就是应许的弥赛亚。
所以你为古约圣经，你看到新约圣经
所以从旧约圣 圣经，一直读到新约圣经。
因为咱了解这位弥赛亚是耶稣基督。
我们了解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是成全应许的关键问题。
啊，是成就应许的关键的问题。
犹太人不了解。
犹太人不了解。
那今天了解。
我们今天了解了。
就是讲到等啊。
啊，但是话说
回来，咱既然了解，
今天我们既然了解了，
咱想看卖咧，
我们来想一想，
咱是不是属耶稣归入耶稣基督？
我们是不是归入了耶稣基督？
所以咱要讲结论
啊，所以我们要说结论。
今天咱只能说教会，
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
因为咱信耶稣基督，
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
拢是神的子女，
都是神的儿女。
咱受洗归入基督，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拢披戴基督，
都披戴基督，
所以咱属乎基督，
所以我们属乎基督，
所以咱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照着应许承受产业，
我们就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
这是本会对地球真要紧的观念
啊！这是我们本会对得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外教也这样
说，外教也这么说。
我们是地球的，
说我也是得救的。
那不免跟他争论
啊！我们不必与他争论。
能用这段跟他讲就可以。
我们只以这段来跟他说就可以了。
你有信耶稣基督，
说你们因为信耶稣基督，
可以讲到神的家里
啊，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有受洗归入基督啊？
但是你们有受洗归入基督吗？
所以受洗就是咱个亚伯拉罕连接一个关键问题，
所以受洗就是我们与亚伯拉罕连接一个关键的问题。
必然要为洗礼观来看救赎
啊，必定要从洗礼观来看救赎，
为洗礼观来看归属
啊，从洗礼观来看归属，
为洗礼观来看应许的成全，
从洗礼观来看应许的成全，
所以咱来看的了解
啊，所以我们看就了解了。
咱今天所教的特色在哪里？
我们今天所教会的特色在哪里？
咱可以真肯定来讲，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
可以绝对安尼来讲，
你可以绝对的说，
咱受洗归入基督，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不但披戴基督，
不但是披戴基督，
属亚伯拉罕
啊，更属乎亚伯拉罕，
所以神用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
过去的应许，
过去的应许，
今天的成应验
啊，今天要成为应验，
明天再成全。
明天要成全，
因为三时空的关系
啊，这是因为三个时空的关系。
过去的应许的过去的算过
啊，过去的应许就是过去的宣告。
今天的应验，
今天的应验，
今天拢是受洗归入基督。
今天我们都是受洗归入基督，
但是咱将来要完全成就
啊，但是
将来
我们要完全的成就。
应许的特色
啊，这是应许的特色。
所以可以安尼讲，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咱是蒙恩的啊，一个教会。
我们是蒙恩的教会，
对咱今天所教有绝对的信心，
对我们这耶稣教会有绝对的信心。
明天在，咱有两边的讲道，
明天还有两次的讲道。
咱不管因信啊先来归耶，
我们不管他们神学来了几位，
咱的信仰较重要
啊，因为我们的信仰比较重要。
明天特别讲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
所以明天要谈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愿主给咱带领，
愿主来带领，
我们建立啊对今天所教的信心
啊，让我们来。对我们这耶稣教会建立信心，
你要受神的应许，
领受神的应许。
唱诗236首，
唱诗236首。
神啊，正主恩典，感谢主救主，我主耶稣，万事感谢主，奉献唱诗，永远的赞赏，你是我无依，时刻仰望主，尽心预备，无助的祈祷，等主来时，祈祈你信心，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诉说主慈爱，正主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咱正要来祈祷，
我们现在要来祷告。
咱上面爱辨别，咱本会伫这个时代价值性。
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本会在这个时代的价值性。
独一得救的教会，不是喊口号出来。
独一得救的教会不是喊口号的。
绝对得救的教会嘛，不是用口号来做代表的。
绝对得救的教会也绝对不是用口号来作为代表。
一定要看出迄个条件是多位。
一定要看出条件在哪里。
这是咱每一项的姊妹啊，最需要学习的功课。
啊，这也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咱今日有这款的肯定。
好，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肯定，
这就是因为咱对真理的了解。
好，这就是我们对真理的了解。
古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临到咱身上。
古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
这是咱最大的恩典。
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恩典。